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无法抵赖，美国期刊纪录证明中共承认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土耳其发现大型稀土矿，中共紧张顶不住压力，约翰逊将辞职。自圆其说，罗马教宗盼望续签梵中协议。违反联合国禁令，北韩煤炭走私到中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最近声称台湾海峡非国际水域，挑战国际社会。中共外交部日前又称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但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出版的专业军事期刊《印太防务论坛》（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 的报道，列出了中共此前关于台湾海峡的声明。根据总计，中方自2018年起对类似的过境行为发表过38次评论，但从未提出拥有台湾海峡主权的主张，显示出中方的出尔反尔，前后自相矛盾。例如在2015年11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讲过，拉森号 USS Larsen DDG-82 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是在对这艘美国船舶来讲足够阔的国际航道上进行。2017年1月，中共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纪录显示，副外长刘振华曾经声称该海峡为大陆和台湾共有的国际水道。而在2019年，陆媒引用了中共国防大学教授白春博士的谈话报道，台湾海峡中部有一段水域，所有国家的军舰都可以通过该水域进行无害通行。2021年10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社论称海峡中段为国际水道，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援引无害通过权航行通过。印太防务论坛指出，中共而家的说辞是为了阻止美国盟友和伙伴通过该水道，这些言论亦同他在台湾问题上具有侵略性的言论相符。中华民国陆委会声明说，中共此举企图将台湾内国化，海峡内海化。台湾国防安全专家李俊毅认为，中共这次挑动台湾海峡的法律地位目的有两个，一是想削弱美国在国际法的话语权以及在台海从事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其次是中共想扩展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的主张，想发展有别于美国的国际法论述。对于中共称台海非国际水域的谬论，李俊毅呼吁民主国家应该予以反制，提出论述以正面迎战中共过度的宣称。中共在国际法的论述和实践上的问题，亦应该成为民主国家削弱它的影响力并重新发展相关主张的场域。日前，土耳其媒体宣布土耳其发现大型稀土矿，引起中共高度紧张，它的媒体开始发动攻势，贬低土耳其新矿的稀土资源量和土耳其的开发能力，并坚称中共对全球稀土供应的优势不变。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了资源量 6.94 亿吨的稀土矿藏。伊斯坦堡矿业出口商协会董事会成员切基奇表示，土耳其发现的稀土储存量足以满足全世界1000年的需求。报道称，世界上已知的17种稀土元素中，新发现的矿藏中含有10种元素。目前关于土耳其新矿的报道没有详细的资源说明，不清楚近7亿吨的矿石储存量中有多少是可采稀土矿。切基奇表示，新发现的 Bilicova 矿区是世界上矿石等级最好的矿区，该矿区将在第一阶段建立试验工厂，年加工量1200吨矿石，初期工程结束之后，该矿区年加工能力将达到57万吨矿石。而在土耳其新发现稀土矿消息传出之后，中共控制的网易、搜狐、环球时报等媒体就联合铺开进行攻击，纷纷发表各种质疑，例如说土耳其新矿实际稀土资源量，如果按一吨稀土矿出产一公斤到四公斤稀土计算，土耳其新矿实际稀土量仅为70万吨到280万吨。他的文章还说， 中国稀土企业担心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只是虚惊一场。但实际上，持续数年不计代价的过度开采，已经令到中国的稀土储存量大幅下降。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的稀土量从5500万吨降至4400万吨，降幅 20%。 另外，中共环球时报称，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完整稀土生产产业链的国家，这个加工优势不会因为稀土的发现而被简单削弱。但是中国地球学报2021年3月的调查报告就提到，中国早已不是全球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的唯一来源。目前美国已经打造出望亭珀斯矿山、澳洲韦尔德矿山和它在马来西亚关丹工厂组成的供应链，年产近6万吨稀土矿和2万吨分离产品，初步建成了独立于中国的稀土资源供应链。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政治生涯显然已到尽头。多家英国媒体报道，首相约翰逊将会辞职。消息一出，很多媒体就立即出现在伦敦唐宁街10号门外守候。当地时间7号中午12:30，约翰逊顶住一头招牌的金发露面，发表演讲，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职务。约翰逊表示，将会继续党务工作，直到下任领袖产生，再离开首相位置。他表示，对于放弃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感到难过，亦说在政治上没人是不可取代，好可惜自己未能成功留低。不过亦有很多人认为约翰逊应该而家就走，并表示他面临的政治危机将不能继续下去，情况只会变得更坏而已。在此之前，约翰逊的内阁已经爆发辞职潮。这次内阁地震起因是保守党副党鞭平切 Chris Pincher 性骚扰丑闻的风波，约翰逊被指为他护短。卫生大臣贾伟德 Sajid Javid 在7月5号傍晚请辞之后不到10分钟，内阁第三号人物财政大臣辛伟成 Rishi Sunak 的辞职信亦相继到来。贾伟德宣布辞职之后，还呼吁更多的内阁成员辞职，数位担任较低级官员的保守党下议院议员亦紧接着请辞。截至7月6号，已经有最少21名议员离开约翰逊政府，包括家庭事务部国务秘书昆斯 Will Queens、 房屋事务国务部长安德鲁 Stuart Andrew、 交通部官员保守党议员特洛特 Laura Trott、 经济部国务秘书格兰 John Glenn、内政部国务秘书阿特金斯 Victoria Atkins、 环境部议会秘书乔丘吉尔 Joe Churchill 等。据英国民意机构 YouGov 7月5号晚上的一项快速民意调查，69%的英国人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梵蒂冈教宗方济各日前对外媒谈论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时，他一方面批评梵中协议并不理想，但另一方面又说想续签协议。这种前后矛盾的言行引起外界的担忧，因为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并未因这项秘密协议而改善。德国之声报道，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简称梵中协议，于2018年9月签订，协议细节从未对外公布。外界仅知这项临时性协议每两年更新一次，自签订以来，该秘密协议一直存在争议。该协议声称目的是促成梵中于任命主教方面进行合作，缓解中国天主教徒的长期分裂，因为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分成了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和当局支持的官方教会。但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专家尼娜谢 Nina Shay 6号指出，自2018年签署协议以来，中共几乎摧毁了天主教地下教会，并令教义和当局教会更一致。而教宗7月2号向路透社透露，如果协议进展顺利，他希望在10月份能够续签协议。他为梵中协议辩护，称外交就是这样，还说这是关于做事的艺术， 令可能成为现实的艺术。方济各在专访中为中共说话，说在中国任命主教的工作进展缓慢的过程是中国模式，因为中方认为没有人可以催促他们。但外界所知，该协议生效以来仅任命了六位新主教，咁表明了该协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令到之前未经梵蒂冈批准的中共任命的七名主教顺势合法化。对于教宗的外交艺术之说，尼娜姐认为难以取得成功。她批评梵蒂冈应该积极支持地下教会为人权发声，而不是在重要的道德问题上和中共通融和自我审查。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亦是梵中协议的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90岁的他5月时因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在香港短暂遭拘捕。陈日君和其他反对者指责梵蒂冈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梵中协议是肮脏的勾当。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联合国成员国被禁止入口北韩煤炭，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共政府却很可能违反了这个规定。近日的一项调查发现，北韩可能直接将煤炭走私到中国。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经新闻从两家船只信息公司获得了大约180艘与北韩具有密切关系的船只数据，并从2021年1月起至今的18个月内追踪他们的动向。调查发现，在此期间最少有50艘以上的船只曾经在中国港口停靠，其中有37艘船只在中国山东省龙口港停留数日，同时传输船只自动识别系统 AIS 数据。此外，最少有20艘船停靠在辽宁省和河北省的港口，这些港口处理着大量的煤炭。报道称，2021年8月8号一艘货轮停靠在北韩南浦港装载煤炭的停泊位置上，经三名专家确认，该船的布局和特征和在北韩注册的太平二号相符，该船的 AIS 数据被用来调查它随后的活动。8月9号，该船的信号在南浦附近的黄海被探测到，随后它移动到山东省的沿海地区，8月13号驶入山东龙口港，并在那里停留到8月26号。 AIS 信号显示，在此期间该船一直停留在一个通常卸载煤炭的停泊位，之后又移动到双轮的停泊位。中方曾经向联合国安理会辩称，太平二号分别在去年3月和8月进入烟台港，并在同月带着化肥和其他农业物资离开。但是日经新闻获得的2021年8月8号的照片令人对北京方面的回应感到怀疑。一名联合国小组前成员表示，有理由认为这艘船将煤炭运往中国，然后在返程途中装载了另一批货物。报道称，类似的可疑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年。作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很有可能参与了走私活动，咁表明联合国为防止平壤获得导弹研发资金而对他实施的制裁并没有得到充分执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